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啊，昨天讲到这个诽谤出家人的过失啊，不能够见出家人过啊，这个见出家人过的过失非常的大，所以不管我们修行有多么好，也不能够啊见出家人过。但是由现在很多的这个人呢，这个说了一个就民间的这些法了，就是说在世间找到一些这个法，然后这个对出家人瞧不起，就不知道出家人的形状就像太阳一样，像大地一样，像虚空一样啊，把太阳，所以把出家人毁掉了，就等于毁掉了太阳，毁掉了大地，毁掉了虚空，让众生无所依赖啊，因为出家人这种功德它是法身的功德。所以昨天就说没告诉大家，这些出家人呢都是成佛陀佛陀这个这个法性里面化出来的。因为身是佛身，口是佛口，意是佛意，此身是成佛陀经典里面化现出来。因为这个经典上佛陀都有指示，说出家人受比丘戒，穿出家衣服，他都剃着光头住在寺院。所以这个出家的形状是佛的化身，叫佛身。口就是我们这个嘴巴讲出来的一个言辞，都是来自于佛陀的经典不管是讲这个六道波罗蜜啊，慈悲喜舍啊，乃至于一切法，这些法呢都是从经典上都是有的。是故呢出家人口里面所说的法都是经典上是有的，是故呢这个口是从佛所化。所以呢要了解这个出家人的口是佛口。一就是我们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是一切诸佛成佛的原因。也就是说诸佛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或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因为他成觉是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意念而出成就的佛果。所以呢这个只要是出家人升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个念头，这个意根都是佛的这个化身，所以叫佛意。所以呢你们在家人呢可能也佛口有佛意，但是他身整体是不具足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身是五蕴之身，是戴着头发，穿着在家的衣服，没有穿远衣，没有受250条戒律那至于三米戒律。所以呢这个身是不具备的，因为不具备这个佛身，所以口意它就有缺相，所以呢不称为是佛化身。所以呢我们出家人就是限量上在我们娑婆世界所示现的化身不是从法性的角度来讲的，是从娑婆世界化度众生的机缘来说，出家人就是佛陀的化身。所以你把一个出家人毁了，就等于毁掉了佛法报化身，因为出家人是整持了三宝，整持了三宝。所以呢世间可以没有佛，没有书籍，可以说没有这个经典，但是不可以没有出家人。因为没有出家人，那时候就没有那举持道场而是有了出家人，可以建寺庙，可以建佛像，可以印经书。但是没有出家人呢，这个寺庙也没有了，这个经书也没有了，这个形象也没有了。所以出家人他能够举持道场，所以在任何一个时候对出家要生佛想所以诽谤出家人的过失，在经典上很多地方都介绍诽谤出家人的过失很大。后面呢是讲到叫门庭高进。什么叫门庭呢？就是说有人想，就是说这个门庭高进，一般对世间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人家里的这个门槛很高就是说他家里面呢就是说很难接触，就像圣公一样，就像皇帝一样很难见得到这门厅很广很大，所以人家进不出。 他说这个很多人到寺庙去呢，见一个大和尚就很难啊，很难。那因为呢叫闻听高峻，这个把见出家人很难，或者出家人好严格啊，或者说故意奢卡，故意奢卡。我记得在我们附近有一个寺庙啊，那个寺庙啊，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我们那个寺庙了，不是就是那个啊，不能说了，就是这样出家人的故事，就故事很大。也就是说，那一个寺庙呢是个外道主持的了，他说这门槛就很高啊，你见到那个比丘尼呀，是要花很多很多的钱的，还见不到。他就故意给自己呢设了很多的门槛啊，故意做那些，就是说过去有句话，本来这个是对和尚讲的啊，就是听的话都有时候都要小心一点。就是说这个有人他说啊，和尚不怪菩萨不拜，就是和尚不做点怪呢，菩萨就不会来拜他了，就是说和尚会做一些怪怪的像啊，要像故意把门槛搞得很高，搞得很神秘的样子，然后叫人家呢就是说远远的看，哦，那个和尚很了不起，然后就发起崇拜他啊，崇拜他。然后呢就故意搞一些这些动作啊，吼骂啊，打啊，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怪象啊，让别人家觉得好奇啊。啊，我记得看到一个出家故意呢自己念了一念咒着，把一个贴丝扎了一个圆圈，然后鬼念的咒子，然后就是一直拿在手上拿着啊，因为拿着呢见到人给头上挨一下，跟人家说，跟人家灌顶，跟人家加持啊，这样的搞这些怪象。我这些怪象呢让别人家叫深不可母，就让别人家感觉到好神奇呀， 啊好高深呐，让别人家呢又不了解他是什么回事啊，不了解什么回事，但是呢让人家无限的追求啊，这样的让人家其实自己一点本事都没有，就靠这些神秘的定义来诱惑别人。这是末法时代的一些怪象啊，这些怪象。所以我们这个啊，你要到一些很多到很多这些小庙的啊，都有这样的现象啊，他故意搞一些奇和怪的那些现象。要到北方就很多，北方的大仙呢啊，就喜欢搞这些怪象。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不能够搞这些东西啊，哎呀，不要故意搞一些。那这样的事情呢在这个世间确实是非常多，比例来讲啊，我们学佛法学了一些，自己从来没有讲修行，没有修行，有两种现象啊，两种现象。就是说啊，从理义上层次啊，就是说我学了很多很多的佛教知识，他从来没有修，讲的天花乱坠的，然后呢跟人家的一个门槛是非常的高啊，你请我讲法的话啊，这个或者要多少钱啊，就是叫门槛了，是吧？啊，对我呢还要怎么样的这个恭敬啊，礼拜呀， 啊这个就是跟出家人说的，不是跟在家人说的，就是出家人这样的做法，就因为自己说了很多的这个佛教知识啊，讲了很多道理，就设了很多的门槛，让别人家呢很难亲近你，亲近你需要拿很多的钱啊，拿很多的供养啊，并且呢他自己呢啊，想讲就讲，想不讲就不讲，自己有这么一个不好的现象，这样都是不好的。就是说讲得很神秘啊，啊讲得很高深啊，讲得人家听不懂啊，这个都是非常不好的。就是说啊，现在很多人嘛，就是说啊，讲的听得懂的话做不到的事。这个什么叫听不懂的话做不到的事呢？就比例来讲啊，这个出家了一定要不捣蛋，出家了一定要做到这个守戒啊，达到这个一丝不犯，他自己都没做到，会叫人家这样去拼命的强调这些东西啊，你就不能把戒律讲得太严格，让别人家非常害怕啊，把修行讲得那个高高在上，在悬崖之上，让别人家啊看得好惊奇呀、啊。然后呢，自己做不到，一辈子可能做不到，就是讲大家都很敬佩，很仰望，但是呢，谁都没有做到，他自己都没有做到。所以呢，每天把佛法讲得很高深， 就讲的深不可闯，妙不可及啊，高不可攀，所以让人家只能在仰望状态，所以这种状态让人家人人都会啊这个仰望，所以这个这是第一种。然后到第二种呢，自己也不学习也不学法，然后凭自己个人的毅力，可毅力啊达到，或者是不捣蛋呐、啊，或者是达到这个不吃饭呐、啊。我看我这洞林寺以前在小的时候学校，一个出家他就是不吃饭啊，哎不吃饭还长得胖胖的，在建立上讲，一个人不吃饭修行苦恨，然后还长得胖胖的，这就是魔的加持啊，不是佛法是魔。所以呢，就是佛陀说，最终又不吃饭又苦修，一定是啊长得很瘦，或者是很辛苦，或者是就像释迦牟尼佛当时修行的时候，是一摸一马的时候，绝对没有胖胖、白白胖胖的现象，都是骨头肉都连在一起，一种非常忍受的状态。我觉得绝对不会是一些就是不吃饭还长得很胖啊，这个就是魔。这是魔在加持他，就像我们有时候，哎呀，你不吃饭为什么还这么健康呢？你不吃饭为什么还这么长得胖胖呢？你不吃饭为什么还这么力气啊？啊，这就是魔。我们记得有一个啊寺庙的一个出家人，他说啊，我面壁不捣蛋啊，常不吃饭，但是站在你面前又白又胖啊，又肥胖，咋的？你知道一看就是假的，知道？如果要是真的，就是魔在加持。要不就是骗我们，然后不可能不吃饭还长得那么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这是佛陀讲，就是魔在干。所以愿这些东西啊，愿自己那个魔加持的东西来显耀啊，坐在那个不动。然后这个说啊，这个你们供养我很大的功德，然后就是说，就是这样的搞玄妙的东西嘛，玄妙东西，就是说人家都做不到他那个样子。然后不停地呢啊炫耀自己，这都是魔在干扰你啊，这样。然后说就是整体来说呢，不管是从事实上说是不捣蛋啦、啊、不吃饭啦、啊、这个不睡觉啊啊种种，然后自己这样的诱惑与众生，然后呢这个啊讲的学问高啦，讲的这个天花乱坠，但自己不修行来诱惑，但这都是叫门槛。这个门槛就是智能仰望啊，做不到，每个众生都做不到。所以呢，就是我常常讲，就是我讲法大家都听不懂，但是大家都能做得到。大家听不懂的，师父都讲话我听不懂，就是说这个阿弥陀功德无量寿，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时间，无量光就是空间，无量大悲就是境界。这个话我听不懂，但是确实这个时间、空间、境界都在那个地方。你现在看到的时间就是阿弥陀的无量寿。你现在看到的空间就是阿弥陀的无量光，这是你现在看到的境界，就是阿弥陀大悲现在就是心想中建立的种种境界。我这一切时空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光明愿力和大悲心在众生心想中所显现出来的。阿弥陀佛怎么显现出来的？他的愿力是怎么发出跟一切众生相应这些境界？我们听不懂，但是呢，我可以摸得到。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都在过这空间，我每天都能看得到这个境界，我确实在里面。就是说做听不懂的话，但是确实真的觉得不可思议的，但是我可以体会到，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就是说这个那说世间的人呢，就是说我们学法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就是说我们前面就讲，就是我们一定要依法修行，不要依自己个人的这个境界修行。你不管任何修出现的任何境界，不可以自恋，也不可以把这种东西教给众生。你就比例来讲，我从来不告诉别人就要跟我修行，有我的修行，有我的经验。那这些经验我从来不告诉别人，比那叫三步一拜救化山啦，不行五台山啦，然后不捣蛋啦，是你不捣蛋啦，但是我从来不叫人家这样做，因为这是我在经验上找不到依据的，找不到依据的东西绝对不交给别人，因为这是你的意想，你可以自己搞一搞，但是你不能够把这些交给别人，因为这些在佛经上面它是没有的，凭你自己意念上搞一搞，但是这一点特别诱惑人，很多人到我面前，师父啊，你怎么不捣蛋呢？那教教我。我说我这点我不教给人的，为什么呢？这书上都没有啊，我怎么教你呢？是吧？就是说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你说这么不捣蛋，然后这个三步一拜就好像是今年没有，是走师这么样搞，很多走师这样拜，他当时这么想法我都不知道，我也这样拜，但是你叫我教给你，我有时候会骗你啊。为什么呢？我不捣蛋的时候我在睡觉，我在三步一拜九华山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妄想，很多的妄想。所以我教给你什么东西呢？啊，这个步行到五台山，经过中国州五台山，他说我在走的时候中间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妄想，很多的不愉快的东西。那说这些东西我把这些东西教给你，就说好的东西跟你讲，坏的东西我不跟你讲，我就骗你。他说坏的跟你讲，好的讲，你就失去信心，我不用补讲，知道吗？所以不要把你的东西告诉他，就说我们对佛信心，所以呢一定要依法修行，一定要依法，就是说啊，这个学法嘛一定要啊非常非常的这个作者啊，这个不能够依人，要依法，一定要依法。但是现在外面就是说讲法律恒河沙了，就是说这样做鬼灯主的人非常多，知道吗？有的就是设高门槛，设高门槛，就是说这个高高在上的很多，有的呢是反笑别人。比例来讲吧，这个故事里是这样说的啊，这不是故事，是莲池大师自己讲的。他说这个古代呢，古代称门厅高峻者，就是近民世己。他是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古代人呢是有高门，是有门厅高峻啊。他说门厅高峻是指深不可从，形而高尚，天范沉默，就是说他的这个行为啊很高深，确实就是到深深般若智慧的境界，不是一般人能探索到的。你到他面前可以见识到深深境界，但是你没有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见深广无从，就是啊，就是没见到他，听说他的名字啊，你就感觉到他高不可测，这样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字能忍寂寞。他听到这个名字能人啊，能人，这个能是代表能量了，是吧？代表能量，能人，释迦牟尼，释迦是能忍啊，能是能量，人是爱呀，是吧？这个仁者义呀，是吧？这个能人既是定啊，是吧？莫是慧呀，啊，就是说你听这个名字就进入到无穷的能量啊，无穷的爱心，无穷的这个三密定，无穷的智慧，就是这种感觉。听到这个名字就是非常非常很深的感觉啊。就是说那个前面这里刚刚一个句子说，哎呀，我以前见到师父喜欢跟师父拍照啦，师父坐在我给你拍拍照，师父真的坐在那给他拍拍照啊。过了一段时间见到师父，他就是远远的看一看啊，再过一段时间站在远远的就不敢跟师父拍照，也不敢跟师父讲话了。为什么呢？因为师父常常讲法啦，讲戒律，讲各方面，或者讲这些这个般若智慧很深的境界，慢慢慢慢的心里对师父升起无上的恭敬心，这种恭敬越深就感觉到师父啊是应该是很深的境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表面看到的一些事项啊。一般刚刚看我的时候都觉得啊，师父好可爱呀！啊，师父好，这个评价，哎，慢慢慢慢的，他就觉得师父呀，师父还有更深的境界啊。也就是说，这个过去讲的这个门厅高峻，就是啊，没有闻到这个，你闻到这个人的名字，就感觉到这个人很，就说，佛陀，在你没见到佛陀之前。你听到佛陀，听到大家在谈他的时候，你觉得他已经很高深了，他就不可思议的境界了，是吧？所以在佛面前，一到佛面前就听你膜拜，但是你看到佛陀像的时候啊，好慈悲呀，是吧？佛陀的鼻子看着看着心呐，就越来越正了，佛陀的眼睛看着看着越来这个心量就宽广了，佛陀的耳朵看着看着越来越慈悲了，佛陀的嘴巴你看着看着贪嗔痴就没有了，佛陀的身体看着看着发现自己呀也有道心了，就是佛陀的想象，佛陀的那个看看佛陀的经典呢，发现自己慧也开了，就说佛陀的眼耳鼻舌身就盯着发现自己就深入进藏，就是这样的啊。不是说看着看着害怕， 看着看着捆住，看着看着高不可攀，看着看着哎呦，今天那个境界太难了，我做不到，不是这样的。所有高深的人他是特别的慈悲，知道吗？你只要跟他别人讲话，就是说我相信你们当时就是在很远的地方，哎，就那个师父要恭敬心呐、要感恩心呐、但是你听师父讲法的时候，听师父讲话的啊、那么慈悲，那么温和，那么平易近人，那么可以融到我心里面去，我在上海听到师父这个名字，我觉得非常的恭敬，非常的尊重，高，好像很高深的感觉。但是你跟师父这个讲话的时候，那么平常，那么如火，那么亲民，那么这个跟心相应，就是说真正的高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人都是一样的，世间所有的企业家，非常有成就的企业家，你看他有钱啊，我们这个这个电视也报道，新闻也报道，网上也报道，就是说在你心中建立很高大的形象，没见到之前在你心中就是很高大，知道高大。但是你接触他的时候，就像爸爸一样，就像妈妈一样，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那么慈和。就是一个人在你面前，在你面前显得就是说不敢见他，你就麻烦了，是吧？你到了边界去，他就说这里面他打了一个公案呢，就是说比例来讲嘛，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我们这个这个维摩诘居士是吧，维摩诘居士当时是鸡嘛，病了嘛，病了，说维摩诘居士病了就像我们我打个比例来讲吧，我们过完病了，然后叫你去看病，然后你说我去给过往看病，那我问什么，我怎么说啊，我怎么讲话了，还没到门边就被警卫给赶出来了，你刚刚到那个地方就被那些里面人把你赶出来了，还没，肯定是会这样想，是吧？再者说你见到过往他们那么威严，你一见到他，你说给他问问你这个你病了吗，你这个念佛啊，或者是叫他这个不要牵挂了人都是有生有死的，你可以跟他这样讲吗？就见到过往怎么讲呢，你不好讲，是吧？所以这个就叫这个世间的门槛呢，世间门槛很巨人就给人拒在门外，千里之外没办法接触他。但是呢维摩诘居士就不一样，维摩诘居士是病了，然后佛陀呢叫那些二老汉去看，二老汉呢一个都不敢去看，他为什么不去看呢因为维摩诘居士当时他的都知道维摩诘居士他是等觉菩萨，他说不可思议境界。他说很多人呢这个在因为修小乘的人呢往往有偏执嘛，有这个习气执着，有的人呢就是说有一天阿难正者这个佛陀病了，佛陀病了呢他就是到外面去采药，正好碰到了，因为他在玩些什么，他就碰到了这个维摩诘，然后维摩诘问他到阿难正者啊，阿难呢他就长者的时候，阿难啊你照顾佛啊是的你今天到哪里去啊，他我去佛陀病了，我要去到山上采点药来给佛陀治病。那维摩诘是维摩诘他说这种话有问题，你不能这样说，他就马上就呵斥阿难尊者，他说怎么能这样说，佛陀怎么会生病呢，佛陀无上是不会有病的，他说那应该怎么说啊，所以那个维摩诘说应该是这样说，佛陀视现病，他在此之间身为尊身有贪嗔痴有病，他视现病，他实在是没有病，应该说视现啊。所以那个阿难尊者就感觉到在维摩诘居士面前他感觉到非常的羞丑，他在佛面前他都说话都说错了，是吧？所以那个迦叶尊者有一天也是碰到维摩诘居士，那维摩诘居士迦叶也把他呵斥了一顿，和他就告诉他，他说你是佛陀的长者，你怎么能分别心呢这个七蠢不起富，哪有蠢跟富的分别心呢，就是说蠢也是空的，富也是空的， 空性哪有这个分别心，那你吃父吃宠不吃父的话，因为他吃饭的时候他化缘的时候拿着到穷人家去化，然后呢不到富，他富人本来就有福报了，你再去化他福报越来越大嘛，他转成化成穷人了，觉得穷人好可怜，应该多给他这个赔福报的机会。结果文武居士把他说了一顿，这说了那个驾驶之人没话说啊，也就非常这个对文武居士这个境界产生深深不可思议。那个叫什么，那个讲金刚经的那个西菩提还有一次，他化缘呢转成化富的家里呢，他就是那天碰到维摩诘居士也把他说了一顿，他说你怎么分别心专程要化富的家不化蠢的家呢，也就是把他讲了一顿了，就有分别心嘛啊。后来搞得他也不敢去见他，所以这些很多的阿拉汉碰到维摩诘居士都被维摩诘居士给呵斥了一顿分别心啊。所以就是说这个生生不可思议，大家在信阿弥陀佛要知道什么叫不可思议，知道吗？比如说我有一天啊，出家功德不可思议啊，在家功德怎么修行也没有出家功德高大，那你就可以呵斥我了。为什么呢？师父你还有分别心，哪有出家和在家，哪有功德大和小，你只是明明是分别吗？那我就知道你不可思议境界了，是吧啊。那你跟我说哎呀师父讲不可思议，那就不可思议，佛陀师父讲可思议，那就是可思议，那就是拍马屁了，是吧。你拍马屁就是说那你就没有主观思想嘛。所以学佛陀的这个般若智慧，那你就会通达这个体。那个维摩诘居士呢，不只是说呵斥这些无边罗汉的这个分别心，并且他实际的就证到了这样的境界，所以他可以到妓院里去跟那妓女讲法，他可以跟那些小孩子讲法，他可以跟那些杀猪的讲法，他可以跟那些很多专家啦，或者是瓦匠啦，或者做事业啦，或者是工商啦，或者是官员啦，或者是学校老师啊，或者他从任何一个地方他都会辩解无所障碍。就是说这个视线在家禅修烦恨，就是说他心里面修的是烦恨，在外面视线的跟家里是一模一样的，跟众生打成一片，也是这样的人。所以呢他就是等觉菩萨，妙觉菩萨啊。这要看维摩诘居士这个书，就维摩诘经啊，这部经典我在家都是要看的。你要看了以后的话啊，你就会对这个世间啊一生，但是我们不能许，我们没有正量不敢说啊，要有正量才行的。你要像维摩诘居士的正量才能够说出家人。那念阿弥陀佛呢就不一样了，对吧？念阿弥陀佛以后，就是说你要说你要是学净土方面，就是说三十五愿在家相，三十六愿出家相，就是说我三十六愿出家凡分相是在阿弥陀佛三十六愿里面，你是在家是阿弥陀佛的三十五愿，三十七愿是天人欢喜相，就是行菩萨道相，我们都可以行菩萨道，叫菩萨道相，都在阿弥陀佛上。所以呢你在家难语相，出家凡分相这个受菩萨戒相，那说越是受菩萨戒越要知道这三相是不二的啊。你在家里孝敬父母见师长，或者寺庙的修筑功德建寺庙，或者我们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念头的功德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非要说出家功德大在家功德小，住寺庙功德大在家里带儿子带孙子，做善事功德小，非常这样的分别。他说他分别是他的分别，不要管他，你不分别就可以了，因为你还没有资格去说他，但是你心里知道就可以了。就说有时候我也念佛，你也念佛，可能你晚上了我还晚上不了呢，我天天做功德，我天天持戒，我天天修寺庙，我也念阿弥陀佛，但我晚上可能是中品或下品。但是你在家里面带儿子带孙子扫地打扫卫生做善事孝顺父母，但是你知道出家盖在家一切善法平等故，一切功德平等故，你知道这个道理，结果你晚上的善品晚上 上三辈往生，而我呢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三辈往生。我出家我持戒非常的精严啊，我这个修寺庙，可是我出家到下品中品，而你呢并不精严，功德也不是很大，但是你能到三品往生，比我往生的品位要高。这个就是叫因果，因果，因为你会到了佛音，会到了平等音，会到了八二音，会到了圣意音，你在地下拿一根草你就可以成佛，我把地球拖在手上也成不了佛，知道吗？就是说修行不是大力气，知道吗？不是靠你的意气，要靠智慧，要靠智慧，没有智慧修行的品位一定是很低的。所以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都讲，观的就是说圣意地相应故，大乘意相应故，跟般若相应故，都是上品往生者。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讲，信阿弥陀佛者，此人因力有大智慧，从善道中来，成功德众生。所以呢，不信阿弥陀佛，从恶道中来，成无名众生。啊，说这样念佛，那也是遍地一尘不能见佛，因为不信大乘圣意、大乘广义的啊，无等论最善意，就是平等意、清净意，啊，八二意不知道，所以呢，就落在下品。所以我们修行实在不是靠力气，不是靠你的毅力，不是靠你的力气，是靠你的智慧。一定要了解智慧很重要，就这样，你了解般若智慧，弹指间就可以成佛。如果不了解般若智慧，你行死了你也落个遍地一尘。遍地一尘，遍地一尘跟正往生的区别在哪里？到遍地一尘中品下品往生的话，都见不到佛，没有菩萨法事，不能到十方，不能供养诸佛，不能够示现种种功德，不能够度你的父母亲人六亲眷属。所以你好不容易在此世界想去啊救度自己的父母亲人，可是你跑到遍地一尘，怎么去救你父母，是吧？所以我要发上品往生。上品往生就是一定要了解般若，要了解大乘，要了解第一义，就今天讲的第一义，一定要知道。那说你获得了上品往生是什么样子的呢？上可以供养诸佛，中间可以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释放世界所有的过头，然后能度你自己所有的亲人，就是你的六亲眷属，都可以这一些众生心想，示现做菩萨，示现供养佛，示现做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八相成道，这个都是啊，这个上三品往生，上品往生，三上辈啊，上三品啊，就是无量寿经的三辈往生啊，这个。所以这个都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维摩诘居士啊，这些阿罗汉与种种理由推说啊，他知道维摩诘啊身上不可思议的境界，只有文殊菩萨啊才能够去慰问啊，问就是说，比例来讲，只有文殊菩萨带着五百罗汉跑去问维摩诘居士，就是说。啊，有一天你要来看产妇，产妇病了，跑来看产妇，来慰问产妇。产妇病了，慰问产妇，你怎么慰问呢？师父，你要放下啊！师父，你不要执着，不觉得很可笑吗？你来劝师父不要放下。现在就有这样的句式啊，跑到师父面前，师父快往生，躺在那个地方，然后在医院打吊针，是吧？打吊针。啊，就是师父啊，你要放下吧，师父啊，这个庙是假的呀，师父啊，这个要劝师父。哎呀，就是那个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嘛，然后师父啊，你这个啊、你修这个天台啊、这个一心三观，他你病的时候很痛苦嘛，他师父赶快你修了这么多年怎么会有痛苦呢？他说哎呦哎呦的叫嘛，哎呦哎呦叫的叫就哭，哎呦的，他说师父你修行这么多年怎么还有苦呢？那师父眼睛一睁开就一瞪，你知道他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有苦啊？就是说你小小的这个句式，你怎么知道我有苦呢？就是说你不知道有苦，你在出家人面前叫出家人放下了，他的阿呦阿呦是阿呦阿呦，知道吗？他是没有苦的，知道吗？他接着又阿呦阿呦的叫，知道吗？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有苦呢？他痛跟苦是分开的，知道吗？释迦牟尼佛得了胃病去世了，他也有痛啊，但是他不苦啊。 弥勒日巴他被毒油毒死了，对着他在他也是痛啊，他说我这个痛不是你能忍受的，太上他说他把这个痛拿出来往门上一放，那个门啪的烂掉了，现在他这个痛，后来那个徒弟嘛，他说你师父你在做幻术，他是假的，他觉得他我把我身上的痛，就是我今天知道的痛，我拿三分之一给你，他就是把他能够把痛移到那个人身上去，移了三分之一，放的是一饭，那个人立即就倒在地下求饶，他求师父放过我，所以那个他就把他拿下来，他说还是业力自己自受嘛，他还是痛，但是呢他的人力非常强大，所以为什么他的人力很强呢？因为他可以把痛跟苦分开来，他苦他不苦的是乐的，他自己是站在另外一面，就是说他就好像就说这个痛就还是大殿的痛，跟我没有关系的，这个大殿要坏掉了，大殿坏掉会影响你吗？你会痛苦吗？你执着就痛苦，不执着站在一边嘛，让他倒嘛，是不是？所以弥勒日巴看到的大殿要烂了，那就在我站在外面看到大殿，大殿就好比是身体嘛，啊，他这个身体都知道，所以这个这些人呢，所以呢，你跑去给人家看病，以后大家来给我看病的时候，不是要串我饭，也许我存在很低，要串我一下。按照我自己想的话，我应该不要你串我的，要串我的话，最起码是个高僧大德过来串一下我。师傅，你放下，我升起心，你串我，我肯定不生气，我是讨厌心。我这样就是说，一句是跑过来，师傅啊，你干不生烦恼啊？哎，你怎么知道我一烦恼呢？我不烦恼啊，我要是烦恼你赶快离开啊，跟一个烦恼的人在一起干嘛？你跟他学什么？因为我不可能承认你说我烦恼啊，就是说你有什么资格来劝我叫我不要烦恼呢？你应该去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那就五百罗汉了去问维摩居士，他现在是都不好意思啊，维摩居士那么高的境界我就怎么说呢？明白吗？所以他都不愿意来，只有文殊菩萨跑过去了，问维摩居士啊，维摩居士，他我来就是不来，不来就是来，是讲法性的话。我说不来，师父我来了。那有人看了维摩居士、文殊菩萨这样的问机以后呢，他也学啊，这个啊，文殊菩萨，有一天师父病了，啊，他打个电话，师父啊，我打电话就是慰问你，啊，我去了，我本来是要看你的，可是我没有时间。那没有时间呢，我看你就是不看你，我就是看你，是我今天不来了，其实我已经去了，这样讲可不可以？不可以这样讲了，知道吗？不来就无因的，就是说文殊菩萨不去的话他是寂灭的，知道吗？寂灭还是无有声音的，他说你必须要在面前才能这样讲，就是说修行的时候你才能说修就是不修，不修就是修，我去试过呢我在修，他说不修行的话你就不能讲我不修就是修，修就是不修，试过我不修了，你再这样说吗？这样说的话那就变成侥幸啊，侥幸。所以呢你一定在修的过程说我修就是不修，不修就是修，是吧？就是我修不做三昧，我行的时候我行就是不行，我行就是不行是第一义，我不行就是这个行是第二义，因为我们就是在第二义里面讲第一义，如果讲第一义你就是寂灭的，寂灭的就不存在行不行，就不应该讲话了，也不存在理了，你就跟虚空一样了，是吧？所以呢在第一义里面是无言辞，言辞道断的，只有在第二义里面才会讲这样的话。现在所以呢文某就是说啊，你啊，我来就是不来，不来我就来了，事故我来了，其实啊我还没有来，没有来跟来就是无所来无所处，故名于来，他以法性来说，知道吗？大家以后一定不能够搞假，不能够学人家，因为学假就麻烦了，就是这个假的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文我居士，你知道怎么说吗？他说我病是有尊生贪嗔痴啊，啊，尊生如果没有贪嗔痴，我哪有病呢？他说贪嗔痴是什么呢？就是尊生嘛，没有尊生哪有贪嗔痴呢？是吧？就是说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大家讲法，那是因为尊生嘛，尊生尊生尊生尊生，就是如果我，你说师父难道你不是尊生吗？当然是尊生了，这样妄想就是尊生，妄想不可得啊，我知道啊，就这样。所以我在讲法的时候并非讲法，是名为讲法，所以我讲法非讲法 是我的讲法其实没有法可说，是故我的讲法，这个讲法是尊生，尊生不可得啊。所以我现在讲法这是尊生呢、啊、如果没有尊生何必去讲法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尊生哪有贪嗔痴呢，所以你说维摩诘就是他到底生病了没有啊，他肯定生病了，他这个生病呢是尊生的贪嗔痴是一体的，但是他自己呢并没有病，他的自信怎么会生病呢，这样他是跳出去的，要等着这个道理嘛。所以我便是尊生贪嗔痴。那有人就讲了啊，我身边呢是带一切尊生生命，不可以这样说，知道吗？不是你带一切尊生生命，我你生命本身就是尊生，等知道吗？不是你带，你有什么权利带一切尊生呢？就是说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就是说你要达到般若空性的时候，是跟尊生是同等的。就是只要你在这个持世界有眼耳鼻舌，要吃饭穿衣，都需是尊生的病，尊生没有贪嗔这些东西都不存在。所以呢，这个不能说。我带一切众生生病，不能这样讲，就是我现在生这个病，我是带一切众生生病，这样的观点就是变成你功高我慢了，这样就是好像我很伟大了，就这种感觉。所以这个从两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可以想象到你哪个地方的思维是错的，哪种思维才是正见，哪种思维是正确的，这个都是非常非常严密的。就是说这个你内心中不能糊里糊涂这样的错过了，一般看经典就像看过去，就我自己也可以这样做了，其实你还是在糊弄别人，这样你都是修行中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你说念阿弥陀佛啊，就说念阿弥陀佛，我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就不来，我高兴的时候我就来，你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凭什么来讲这个？如果你要是跟文殊菩萨一样，你一定要去念佛，你一定要去修行，在修行的过程中，就是说我修行就不修行，所以你修行死都不怕，就是说你把生命可以奉献在上面啊，但是呢都是虚妄的事情，但是你可以不能说虚妄的事情我不去做了，一定要在做的过程中才有虚妄的这个第一义的说法，知道这个修行在世上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问题，知道在理上是一个大统的问题。所以这方面说了，那我们尊生呢，这个一些很深的人，当然就是说这那是尊生呢，他没事情，后来呢很多人就是返校，这后面就是返校了，就是听说有高僧大德，就是说用棒打，他也修会了用棒打，他自己没有那个功夫就棒打，你用棒打，你要有走失的德，你要有走失的正量了。一个小和尚，续止，就知道一直对方就开悟了，一直对方就开悟了。哎，那个徒弟心里想，师父度人这么简单啊？他一天师父出去超山了，他也坐在那里一直，坐着。哎，那些人来参访的时候，也似乎有悟，似乎有悟。后来在听了之外，好多人也听说你的头里也开悟了，也是大善知识。后来呢，师父在老远，后来是一两年两三年才回来吧，后来听说头里开悟，他的师父想，我的头里并没开悟啊，他这个人家都说我头里开悟了，他回家去，他就听说他也是一直是人，他回家就藏了一把刀，他问什么是佛法，那个头里一把指头一组知道一组，那个师傅一刀啪的一下就给那个指头给砍掉了，这个师傅就把他手指给砍掉，他吓得很痛啊，他就收回去了。收回去了以后呢，他又问什么是佛法，他还那个一指，结果指头没有了，一下就空掉了，你知道吗？哎，还好那个徒弟开悟了，就是因为不能够反笑，这样的反笑学着别人家说这是错误的，走失的东西不宜学，一学就变成弯蛇了，要自己亲悟，它是有正量的，才能够这样去做，知道？所以很多人说六祖大师写那个偈子，我也会写，然后按照六祖大师那个偈子来反笑，写了一首偈子，好像自己开悟了，这个就是错误了。你是看了人家文章以后写出来的，那都是时候做功量，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们老是把那些走失，所以我师父讲了，就是说不要学人家的那些口水啊，就是走失吐出来的口水。你还拿着是嚼来嚼出的，就是说非常无聊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要学会有自己智，要自己真实的悟到了。所以这里面讲就是说这个修行呢不要去学，有的人用看到祖师用棒打，他也用棒子喝别人，是吧？就是说这个其实郭子不是讲草是草席是云门半猴啊，就是他也喝人家，就是或许一子或张或张公射人啊，开悟了以后的张公射人呢，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或者说喊一句话喊一个句子，他说这个或者说这个就像用木头煮这个煮根一样，根就是煮好吃的东西。用木渣就像那个把木渣啊，就是说把木头搞成像那个粉末一样，然后给锅里面煮，然后做羹给人家吃。你说能够煮出好味出来吗？就像煮沙成饭一样，能够煮出好的味道吗？其实无法能吃出美好的味道。于太阿健，他健就是健了，就是宝健了，就是说不可触摸，不可触摸，就是指我们这些专做修行的人呢，就是说一定老安搞一些伴货啊，续子啊，或者吃草啊，用这些公案来示于这个后人学习，结果你跟他接触的时候发现了没有一点点味道，没有参禅，就是参禅参不出味道，念佛念不出味道。就是说大家念佛的时候有味道吗？就是说很多出家人在我这个地方都有这种感觉，他说啊，本来我念佛不感兴趣了，自从师父讲法以后啊，我念佛又有了味道，这叫味道，知道吗？因为修行去了，念佛念着枯燥，我也听着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搅了又搅，搅了一搅，就是搅不出味道出来。好比搅着念的一点禅念，它不是搅念佛味道，没有感觉到念佛的味道，是感觉到自己很清净的味道。这种清净念石头也可以得到，知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里好清净。它不是佛号的味道，它是不是嚼腌菜的味道？知道嚼腌菜啊？大家嚼腌菜，嚼那个腌菜，越嚼越有味道，越嚼越有味道。先刚刚看到那个腌菜非常难吃，不想吃。是法师说再嚼就嚼，嚼一下。然后说的，越嚼，就是嚼出味道出来，不离开当下，知道吗？不能离开你嚼的这个味，就是说不能离开这个咽菜，不能说，这个念阿弥陀佛，你要嚼石头，阿弥陀佛呢，然后你觉得很清净，把石头丢掉了，石头丢掉了的味道，那是你自己心里的味道，它并不是石头的味道，就这样。比如说那个人很坏，你妈妈想他是你的妈妈，他是你的妈妈，他是你妈妈，后来你就发现他很可爱。知道吗？他就说你不会再恨这个人了，你就会感觉到他的妈妈到最后面，他真的这个妈妈，这个你恨的人就是非常的慈悲，知道？他真的会在上面有味道的，就是刺上面有味道。我并不是说用它来做方便来修，就是说人扫地啊，挑把扫地，把地扫干净，把挑把就扔掉了，你不能把挑把给扔掉了，所以挑把扔了就变成一个方便了，因为阿弥陀佛它是正规的法，它是实相的，你嚼就实相就出来了。因为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法，念虚空都是阿弥陀佛了，是不是？大地都是阿弥陀佛，一切都是阿弥陀佛了，你就念出味道出来了，跟虚空跟大地就念的这个觉性出来了。我并不是说我自己很清净啦，我自己不烦恼啦，或者怎么样的，这个都不是味道，这是假味道，知道？这不是真味道。这个味道呢，它会失出来，不念的时候就没有了，念的时候才有。所以呢，我们要念出味道才行。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念佛要念出味道出来，修行要修出味道出来，这样。就是说这个不能够修到最后面呢，就是说，一个比丘尼嘛，去问一个和尚，和尚说，不要到处乱跑了，不要去学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多念阿弥陀佛。后来比丘尼念啊念得枯燥无味，你不跟他讲法，也不跟他讲阿弥陀佛功德，他就念没有味道，他就跑掉了。所以现在到外面，一到外面就人家那个老和尚就是一句话，好好念佛，他也讲不出法出来，就好好念佛。后来那个比丘尼就跑佛学院去了，学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呢，他就发现念佛了。这念佛就越念越有味道，越念就越有味道。为什么呢？学了法以后才有味道。就是说明心后，你明心见性以后念佛和你枯燥无味的念佛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要是等待法以后念佛，那个味道非常的浓厚，不等待法来念佛就是枯燥无味的，所以要念出味道。那我说我们不能够给予符号挡住，把人家挡住深不可存的，让人家感觉到高不可怕，不能见你，不能说你，不能讲你，然后你也不可说，也不可以讲，然后你自己那一轮，就是说就像那个剑一样，不可以啊，不可以摸，就是说你这个人呢，就像那个剑一样，一摸一下我手就破了，就这个意思，就太利了，搞得人家啊，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不能捉拿，就是你讲的法讲的像水里一样拿不到啊，拿不到，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一辈子也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到底能不能完成呢，不知道，这个世界放下了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也没有放下，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看到，所以你每天说这个世界很坏，所以眼睛看到也坏了，耳朵听到也坏，鼻子闻到也坏，所以因为你老是讲这个世界坏嘛，而这一坏的东西你不喜欢，可是天天跟你在一起，啊，西方极乐世界如何好，西方极乐世界如何庄严，西方极乐世界如何的虚胜，讲了一辈子也没看到，就是说你讲好的电影我一辈子没看到过，讲了坏的电影我天天跟他在一起，你不觉得这个颠倒吗？学佛法学到这样的就是非常颠倒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学法的时候一定要不能搞出这样的颠倒法啊，这样的呢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舍也舍不了，拉也拉不起，你说他没有吧他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说他有吧也捞不起来，就这种感觉，就是说你说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说他没有吧大家都在谈，但是呢你说他有吧我又抓不到，此世界你说他是真吧，你说他虚妄的吧，我天天要念勉他，要吃要穿要住，你说他是假，你说他假的他又是真的，你说他是真的吗，我们天天说他是假的，你说他是假的吧，可是我天天又要他，我天天要跟他混在一起，我天天要跟他打成一片，所以呢这搞得就像水里月亮，抓也抓不住，放也放不下，所以这样学佛学了一辈子非常的虚妄，现在很多修净土方法都是这样学的，这样学，所以不能够捉拿。这样的呢于不是参学久了功夫深者说不敢登门求教，像这样的你看他求教什么东西呢，登门求教什么了，所以见到这样的人就是没有味道，就能跟他在一起啊，就学不到法味啊。你现在在外面去跟出家人这块聊天的时候，除了喝喝茶谈谈世俗还能谈什么呢，是吧，有人就是跟居士这一块聊天的时候聊什么，是吧，聊什么聊的都是非常表面的东西，出家跟出家坐在一起谈是非呀，谈就是得不到法的受用，都是无聊啊，世间人谈了更加无聊了，觉得你家里赚了多少钱啦，你儿子多大啦，你家里存了多少钱啊，你家里媳妇怎么样，你家里儿子怎么样啦，谈谈他最后呀，你的儿子那么虚胜了，我的儿子好差，然后呢这个变成贪嗔痴就出来了，互相比赛，是吧，到最后面有无限的痛苦。那出家人在一块呢啊，你今天这个庙多少钱呢，那个庙多少钱呢，哎，有无限的膨胀，你我这个修道你在外面赚钱啊，感觉到很不平衡，我要去在外面赚点钱回来再修再来住庙啊，师父这个地方有没有钱，我要到外面多赚点钱，但是师父我又舍不得离开，就是说我要想去修道还要想赚钱，那怎么办呢，所以这样的搞表面的现象就挺麻烦，是吧，所以呢，所以我们学法一定要认识到，就是说在法上得益，在我这个地方不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如果你真听进去了它一定有法的这种东西，所以呢学习佛法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于佛法不要给人家，你自己呀亲近善知识，善知识不会给你一种呢这个聚集在门外的这种感觉它会给你有点高山引子这个悠然生敬畏对他非常恭敬，对他的境界非常的这个赞赏，就是说这个绝不是呢故意摆架子摆威风，你力大声大喝的这种状态表现出这个严格威严的这个让人家助怕黑怕不敢亲近你，这都是门庭高君的这种错误的这个见解。所以呢这两个见解就是说，一个呢是高不可攀，一个是就是说 亲情合眼的这种感觉，所以亲近善知识这种就说啊，进入到亲近善知识，它会让我们心进入到更深的一种境界啊，所以这个叫高山引子。南无阿弥陀佛。